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娘》。《伊豆的舞娘》这本书收录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早期的四部重要短篇作品，包括了《伊豆的舞娘》、《温泉旅馆》、《抒情歌》和《禽兽》。在这之中写的最早的一篇是《伊豆的舞娘》，问世于西元1926年，那是大正十五年和昭和元年同时共存的年代。当时川端康成他27岁，他在这篇作品中融入了自己19岁时的伊豆旅行体验，内容描述了他巧遇一行流浪艺人与个性直爽纯真的少女舞娘和他的家人之间真诚的互动，或是在旅馆遇到了一位爱下棋的纸商老先生，两个人下了很久的棋，又或者是他在港边搭船准备返回东京的时候，遇到了请他协助老婆婆到上野搭车的矿工们。在小说故事中，和这些人的相遇让主角少年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暖意，即使后来的离别带来泪水，但这段际遇已成为他人生永远不忘珍贵的礼物。伊豆的舞娘奠定了川端康成的文坛地位，是他早期创作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部作品，而他也把伊豆半岛当作自己的第二个故乡。不只是在散文随笔中形容伊豆半岛是南国的模型、诗的国度，他也经常来伊豆半岛旅行，感受这里的四季变化与风土人物。这本书中的另一个短篇《温泉旅馆》是川端康成在西元1929年所完成的，同样是以小说体记录下他在伊豆温泉乡的所见所闻，但这次他描写的是依附着温泉旅馆工作、出身低微、只能靠着身体和劳动为生的底层女性。听众朋友如果跟我一样，在阅读《伊豆的舞娘》这本小说集的同时，也阅读了她的散文《伊豆之旅》，说不定会跟我一样觉得吃惊，原来《温泉旅馆》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都不是虚构的。读完这篇故事，让人感受到川端康成所描写的这些女子，她们个人的情欲和生活的困境，感慨之余，也让我想着，虽然他们的人生也许无法迎来春天，可是他们的形象却从此进入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视野。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这本书里的另外两个短篇作品《抒情诗》和《禽兽》，他们分别是在1932年和1933年完成的。而由《伊豆的舞娘》小说所改编的同名电影，也是在1933年2月的时候登上了大荧幕。我常常觉得，阅读川端康成的小说，眼前读到的不单是文字，也会自动闪现出宛如电影的画面。无论是在阅读以第一人称女性视角书写的抒情歌， 或是以第三人称男性为主角书写的情兽，都持续给我这样的感受。好比抒情歌里面有一段女主角龙之在年轻的时候写给男友的信，她说：女佣走进客厅来问你怎么办时，你正听着留声机里的肖邦，房间的墙一片雪白，古贺春江的油画和广重的木曾雪景版画相对而挂，印度花布的壁毯是天堂鸟的图案，椅套是白的，但底下是偏绿的皮革。同样是白色的瓦斯暖炉两端有袋鼠装饰，茶几上翻开的摄影机停留在跳希腊古典舞的伊莎朵拉·邓肯那一页，衣角的陈列架上圣诞节花环依旧，想必是哪位美人送的，正月都过了还舍不得丢。还有窗帘啊，我居然对从未见过的你家客厅凭空勾勒出诸般幻想。听完刚才念的这段文章，不知道听众是否也觉得很有画面感，是不是有感觉到川端康成在细腻的为小说人物注入内心的情感和思想的时候，也将场景情节描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呢？我想这些都是造就他的文字拥有独特魅力的关键吧。由木马文化出版静好听制作的《伊豆的舞娘》有声书，是声音主播吴一伦继《雪国》之后再次诠释川端康成的作品。熟悉日本文学和电影的一伦透露，《伊豆的舞娘》每个版本的电影他都曾看过，或许是因为如此，我觉得他在诠释《伊豆的舞娘》的时候，把舞娘说话的语气和情绪拿捏得很自然，并且也听得出他赋予舞娘的说话气质和温泉旅馆故事中的女子很不一样。在这四个短篇故事当中，一伦相当欣赏抒情歌这一篇，我个人也加码推荐《情兽》。透过这两篇故事，读者可以了解三十而立之后的川端康成对于爱与生死的看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吴一伦所诠释的《伊豆的舞娘》。
伊豆的舞娘，作者川端康成，译者刘姿君，木马出版，由吴一伦为你读书。伊豆的舞娘之一。眼见山路更行蜿蜒，正想着天成岭不远了，于是便将密密的山林染白，以惊人的速度从山脚朝我追来。我20岁，戴着高等学校的学生帽，穿着干飞白的和服与裤，背着学生书包。这是我孤身踏上伊豆之旅的第4天。我在修善寺温泉过了一夜，在汤岛温泉过了2夜，然后踏着破尺的高跟木屐爬上天成山。山峦层叠，原生林与深谷精秋虽然令人迷醉，我却因某个期待满心悸动而急急赶路。不久，豆大的雨滴打落在身上，我奔跑着爬上曲折的陡坡，终于抵达山岭北口的茶屋，才松了一口气。我就在门口呆立不动，因为期待赫然成真了，流浪一人一行人正在茶屋里歇息。见我伫立在那里，舞娘立刻让出自己的坐垫，翻了面放在旁边。我只应了声啊，便在上面坐下，急行上坡的喘息与惊喜让谢谢两个字哽在喉咙里出不来。 由于舞娘过于迫近，我慌乱地从袖里掏出烟来，舞娘又将女伴面前的烟草盆移向我，我依旧沉默着。舞娘看似约莫十七上下的年纪，梳着我不认得的老式发髻，那形状奇特的大发髻将她清丽的鹅蛋脸衬得极小，却形成美丽的协调，给人野史中刻意夸大丰盈发量的少女画像之感。与舞娘同行的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两个年轻女人，在一个二十五六岁的男子，身穿印有长冈温泉旅社屋号的半禅。在此之前，我已两度见过舞娘一行人。第一次是我来汤岛途中，在汤川桥附近遇见要前往修善寺的他们。当时有三个年轻女人，舞娘背着太鼓，我一路再三回头，自觉感染了旅人情怀。而后在汤岛的第二个晚上，他们来到旅社卖艺，舞娘在玄关的木地板上跳舞，我坐在楼梯中段看得忘我。那天在修善寺，今晚在汤岛，明天应该会往南越过天城，前往汤野温泉吧。在天城七里的那段山路肯定能追上他们。我怀着这样的猜想一路赶来，不料在避雨的茶屋便遇个正着，心中忐忑不已。不一会儿，茶屋的婆婆来领我到别的房间，那里似乎平常无人使用，没有纸窗，也没有挡雨窗。往下一看，美丽的溪谷深不见底，我不觉起了鸡皮疙瘩，牙齿咔嗒作响，浑身发抖。我对来倒茶的婆婆说很冷，婆婆便说道：
哎呀，小爷一身都湿了，暂且到这边烤烤火，来，将身上的衣服烤干吧。
说着，他拉起我的手，邀我到他们的居室。那个房间砌有地炉，格子拉门一开，便泄出一股很强的热气。我站在门前迟疑着，一个活像溺死尸般全身青肿的老人就盘坐在地炉边，一双仿佛连眼珠子都溃烂发黄的眼睛悠悠转向我，身旁满满的陈旧信纸和纸袋筑起了小山，也可以说整个人埋进了那废纸堆里。我望着那委实不像生物的山怪呆立在那里。
让您见笑了，不过这是我家老头子，您别担心，是碍眼了些，可他动不了，还请您多担待。
一番道歉后，婆婆说老人中风多年，全身不遂，那些纸堆便是来自各地教人中风疗养的信，以及从各地买来的中风药的药袋。老人或是向越过山岭的旅人打听，或是看报纸广告，然后一则不漏的问遍了全国各地的中风疗法，买遍了药。而那些信和药袋他一张都没丢，就搁在身边看着，多年下来变成了一座废纸山。我无话可答，朝地炉低着头。越过山头的汽车震动了屋子，我心想秋天就这么冷，而且很快的白雪亦会覆盖这山岭，何以这位老人不下山呢？我的和服冒出蒸汽，火势大得令人头疼。婆婆走去店里，与流浪艺人中的女人攀谈着。
这样啊，上回你带着的那孩子已经长这么大了，长成一个好女孩，你也真有福气，变得这么漂亮。女孩子家就是早熟啊。
过了快一个钟头，传来流浪艺人整装出发的动静，我也不该再耗下去了， 可心里猛打鼓，却连起身的勇气也没有。艺人们虽然习惯于行旅，毕竟还是女人，就算晚个十挺二十挺的距离，跑一下就能追上。我心下一边盘算，一边在炉边着急。但等到五娘一行人不在附近之后，我的想象却如获解放般，生龙活虎地跃动起来。我问送他们离去的婆婆，那些艺人今晚要在哪里过夜？
那种人哪知道会在哪里过夜呢？小爷，哪儿有客人便在哪儿过夜呗，天晓得他们今晚住哪哟。
婆婆极其鄙夷的话语煽动了我，甚至让我幻想着，既然如此，今晚就让五娘在我房里过夜。雨势渐小，山风逐渐清晰，婆婆虽然一再挽留我，说再等个十分钟便会完全放晴，但我实在坐不住了。
老先生，您多保重啊，接下来天气就要变冷了。
我诚心说完后站起来，老人吃力地转动泛黄的眼，微微点头。
小爷，小爷，
婆婆喊着追上来，
您给了这么多，不敢当呀。
然后他抱着我的书包不肯还我，任我如何婉拒，都坚持要送我一程，怎么也劝不听。一路跟着我走了一庭院，口中翻来覆去说着同样的话。
怎么好意思，没能好好款待您。我记得您了，下回您经过时可要好好谢谢您，请您一定要再来，我不会忘了您的。
我只不过留了一枚50钱的硬币，他的话却叫我惊愕地泫然欲泣。但我想早点追上五娘，婆婆蹒跚的脚步也是个拖累。终于来到天辰岭的隧道。
谢谢，老先生一个人在家，您快回去吧。
我这么说，婆婆才总算放开了书包。走进昏暗的隧道，里面滴滴答答落着冰冷的水滴，通往南伊豆的出口在前方微微发亮。补充注释：日本救治距离单位一里为36挺，约 3.927 公里，一挺约为109公尺，一箭约1.82公尺。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